三点就是我们如何说出造就人的严厉话，或者说不太好听的话，但是也是造就人的话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在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二，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不知道你弟兄姐妹，你听到第一句话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如果说少说一点，哎，还容易哈，少说一点，他说一句不可出口恐怕就比较难了。但是神为什么要跟我们圣经上写的清清楚楚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，这是命令啊，不是说可以协商的，可以商量商量，是不可以协商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污秽的言语这个字呢，原文实际上是腐败的，是败坏的。就是假如说你家那个，前段时间我们家也干过这种事儿，一包菜忘了收拾冰箱，哇，这包菜放了大概两周了，坏了，不能吃了，拿出扔掉嘛。一拿出来那个味儿啊，很难闻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家大概两年发生过一次这种情况，好久没发生过了，是基本上都按时，就是那次忘了这包菜，只好哇，不能放厨房，赶快拿出去扔到垃圾袋里边。为什么？因为坏了。就是那个污秽，就是指那个意思，说是那个败坏的，是臭的，是恶劣的，是恶的，是不好的。所以神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英语有一句说是 What you say who you are， 就是你说的话呢就看得出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中国人也对吗？你讲什么话或你做什么事儿，就是说明你什么样的人。其实是我们基督徒，除非你不跟人讲，在单位那个上班的时候嘛，中午吃饭，你把饭盒往这一放，你在这简单做一个祷告，手怎么放，反正你做个简单祷告，然后吃饭，别人啊 ，You are Christian， 你是基督徒，你在这吃饭祷告了吗？或者说我们崇拜以后，我们去饭店，几个好朋友，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，吃饭当然做个谢饭祷告嘛。因为人多嘛，所以祷告声会相对大一点，一桌人可能四五个人或七八个人，你声音一大，旁边的人就听见了，哦，你是基督徒，感谢神嘛，你就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，你就是神的见证，你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你在吃饭场合，你们讲话讲什么话了，别人听到说，哎，你们是讲什么样的话，你们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哎，你就是神的见证了。除非你不让别人知道，只要别人知道了，我们讲的话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神的见证。所以说为什么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吃完饭了，到旁边商场买菜，人又碰到你了，你在买菜当中你的行为动作就是见证。所以神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求神帮助我们那个坏的话、不合宜的话、不好的话不要讲。要讲什么呢？要讲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圣经说是造就人的好话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直译过来就是说只要说好话，为了造就需要的人。随时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说那种话，能够让对方得到造就。那个好话，那个得到益处，那个字呢是得到益处啊、好处啊、帮助啊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翻译成恩惠、恩典，就是这个字，就是让听到的人得到恩惠、得到恩典。虽然说我们没有神那么大的能力，没有神那么大的恩典给人，因为神给我们救恩，神照顾我们日常每一天，我那么大的恩典我们给不到，没那个能力，没那个本事。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可以借着我们的话，借着我们的动作行为，让我们周围的人得到益处。特别是讲话，真正做的事情呢不多，大概讲话讲的最多的。我们讲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特别是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，最重要我们是敬拜神。就是我们今天到教会来了，神是中心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中心，神 是敬拜的中心。我们唱诗赞美神，我们聆听神的话，我们赞美荣耀神，荣耀是归给神的。那我们就我们对外边呢，我们这教会里边，这个其实教会呢不是这个建筑物，习惯大家说去教会，我们去建筑教会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团体，这些人是教会。我们到教会来，我们到这边来敬拜神，我们对外边是要传福音，让外边的人，我们的亲人朋友，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有机会到教会当中来认识耶稣。当然这也是神的心意，神给我们大使命嘛。但是对内，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最多的就是我们讲的话。当然动作行为呢，有也有，对不对？刚才姐妹告诉我们，就是尽可能有没有可能拥抱一下，可能华人不太习惯，西人这边是很正常，拥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，是就是表示我们一般大部分人握手，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这也是一种算一种祝福，一种感恩，一种赞美嘛。神为什么设立教会，就是让我们在这边要彼此相爱，特别是讲话这方面，要讲造就人的话，让对方得到益处，让对方得到恩典，我们一同成长。信主一年了，信主两年了，信主十年了，信主二十年了，刚今天早上还跟弟兄讲，信主四十年了，哇，真的感谢神，信主快四十年了，是真的感恩。就让我们逐渐成长起来，长成那个耶稣基督的身量，就是别人说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就对了。特别在教会里边，你发现跟那个信主比较久的，我们称为老基督徒，信主比较久的比较容易沟通，他就是他更多这个怜悯，更多的谦卑，更多的温柔，更加像耶稣，就这意思。就是特别是说你跟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聊天了，或者在一起相处呢，容易相对来说比那个刚信主的容易一些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边，神改变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我们的生命成长。那什么是造就人的话呢？造就人的话包括，当然包括感恩，包括赞美的话，当然另外也包括也是那种批评的严厉的话。但是圣经说是造就人的好话，我们简单分一下，就是一方面听着很舒服的好话，另一方面听着不舒服的好话。中国人讲的良药苦口，但是利于心。当然我们下面第三点会讲，我们现在就讲那个要讲赞美感恩的话。其实在温哥华，如果你不感恩的话呢，在世界上感恩的地方不多。这边的空气在世界上是出名的，这边那个水在世界上也是出名的清洁。特别是温哥华这边，你看下着雨嘛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温哥华的树叶上基本是没有灰的，会发现吗？这个世界上很难得的。因为我们从哈尔滨来的嘛，我们从哈尔滨特别回国的时候，就是出去走一圈回来，形成会一层灰的。现在当然比以前好了很多，在加拿大这边基本上鞋里边基本不需要打鞋油的，因为这边空气很好嘛。我们有没有感谢神？我们到温哥华这边来生活。我以前就碰到过一个弟兄是从国内来的，那时候我在正道堂服侍嘛，他是每年来温哥华争取来两次，干嘛呢？出差，开什么会？这边根本就没会。开一个什么国际会议，他说那不是你没有会你干嘛来吗？反正是找来玩嘛，呼吸呼吸加拿大的空气。说这个我没想到，我说需要特地飞到加拿大来呼吸加拿大的空气，我们天天呼吸加拿大的空气没感觉怎么着吗？但是有时候回国看一看，或者是你去南部非洲去宣教走一走，回到温哥华感谢神环境这么好，让我们一个感恩的心，一颗赞美的心。因为圣经也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感谢 是我们献给神的祭物。而且说你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那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就是按照圣经说，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，你已经信主了，我们就应该感谢神，我们就应该赞美神，而且这是神的命令，没有可以商量余地说我可不可以不感恩呢，我可不可以不赞美呢，不可以的，必须要感谢，必须要赞美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我们这个感恩的赞美的生命是荣耀神，是见证神。 特别是教会里边会有新朋友来，大家会来了。我以前经常开玩笑讲，如果教会弟兄每一个人都脸都拉得很长，好像我们都不开心的话，下一次我也不来了，你们还不如我呢嘛，对不对嘛？但是你去大部教会里边，不能说百分之百，教会90%以上的弟兄姐妹都很喜乐。他发现，哎，你们这帮人不一样哈，我们都在家里生活，我们都有压力嘛，都在上班有压力，家里有压力，孩子压力，同事朋友都有压力，你凭什么笑那么开心呢？为什么我就笑不出来呢？去团契里边小组里边发现你们大家笑得很开心，说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开心呢？为什么你那么喜乐？为什么你那么平安？那么多赞美呢？从哪儿来的呢？我就想知道，想了解，想跟你们一样。这个是我们教会吸引人最大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那个喜乐、感恩、赞美的生命。教会有个误区，特别我写出来，是我们感谢神，然后呢就忘了感谢人。因为神感动人来帮我嘛，神感动人来帮助我，那我应该是感谢人也感谢那个人嘛。就这个事儿，曾经有教会的慕道友还不信主呢嘛，到教会来了，当然跟他聊天去探访，他说你们教会的人呢好像不大有礼貌。我说奇怪嘛，我们教会怎么 会没有礼貌呢？他说你看，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完了，不是你车接送他应该感谢你啊，因为你毕竟你车接送，你花你自己油钱自己车钱，应该说声感谢吗？谢谢吗？我说这没关系了，说不说谢谢都可以，他应该说声谢谢嘛，就是你感谢神也要感谢帮助那个人呢。教会我们当然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神感动人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要感谢帮助我们那个人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就是我们星期天教会崇拜，我们有司事，我们有唱领诗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私情，有没有感谢他们，或者心里边为他们祷告，他们为了神的缘故付上了时间，付上了代价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我们很温馨，我们有为他们感谢神。我还记得在多伦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那个所有的执事都要上台要领会的，我们叫司会嘛，都要领会司领会。结果我那一年我是执事会主席，我们有一位弟兄比较年轻，刚30岁多一点，然后请他做执事。他说哎呀，做执事这个司会不会呀，怎么？我说你写呀，你把那个每一句话全写下来，你大不了你照着念嘛，你甭抬头就低头，甭管他们，你就念完就一项一项就结束了嘛，一项一项念完你就下来，念完你就下来，你甭管他们，你大不了你不抬头呗，对，这就简单了嘛，就没问题了。所以哎，弟兄挺听话，就是写了几张纸，一个字一个字全写下来了。要上台了嘛，我是坐第一排坐前边嘛，就是跟他说放心弟兄，没问题，加油，没问题，你行了，上去了讲台。你知道我坐第一排，他那手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么从开始抖到最后，就这么念，念完以后下去念下一个，念下一个，根本就不看人，害怕不敢，根本就没看。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呢？一开始那个这个抖呢，是因为腿是看不见的嘛，腿不也在抖看不见，但是这手呢看得见的，这手在抖，一开始抖动比较大这个，但后来的时候呢发现哎抖得小了一点，快接触的时候发现哎有改变。等结束以后，我们教会的牧师啊、师母，包括这些执事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弟兄不错，挺好挺好，一起来祝贺他，一起来跟他说，鼓励他，好，挺好挺好，总算几年下来了。在不抬头的时候就别讲了哈，不敢嘛。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？这第一个是他这手抖得很厉害，因为很难得，你领个司会，你抖什么嘛？那么害怕吗？他真的是害怕。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？是结束以后，我们教会那几位那个执事都上来跟他说，好样的，不错。如果按照我们后来的，他后来他也说那不错呀，他头都没抬，是不敢抬，害怕呀，是就这么领下来了，你们还说不错，说你们凭什么说不错啊？但因为你毕竟第一次领下来了嘛，我们就感谢，多一些赞美，当然后来就越做越好了。我们教会里边更是要多一些感恩，多一些赞美，其实不止在教会里边的，在家里边对我们的另外那一半先生太太多一些感恩，多一些赞美，特别对我们孩子们，像小朋友的时候，更是要多一些感恩，多一些赞美。在赞美声中长大的孩子更加自信。但是如果你是批评他，一直说他不好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呢缺乏自信的。 当然在工作当中，对我们同事，对我们的朋友，我也是要多一些感恩，多一些赞美。这个时代批评人很容易，但是赞美不容易的。前段时间我们太太在我们家里边有个叫是教六 A 的课程，就是六 A 就是多怎么样教育孩子这方面，当然也夫妻也算嘛，就是其中一定要就是说要夫妻要写20个赞美感谢的话，就是把对方的优点好的地方往说一般的说呢，写前10个是很容易的，写到第15个呢问题不大，后边那5个就比较难了。我说这个不至于吧，我们家的师母这么好，那写了20个还不容易吗？写到第16个还写到第17个先都写过了，没什么写的，不至于吧，怎么会没有嘛，就要像想了，以前想的不用想啊，写的太太我们家师母那么好，这个不需要想的嘛。就是赞美其实不容易的，因为为什么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倾向于我自己做神，然后呢我以神的角度看人，你们都不完美，人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神爱我们，我们就要把这份爱，我们特别应该把这爱活出来，更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个嘴讲感恩赞美的话开始。但是讲不容易的，为什么说呢，就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4章第31、32节说，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为什么我们说不出来感谢的话，是因为我们心里边那个有一些苦毒，有一些怨恨，你说没有呢那是不可能的，只是多少而已，我们能把这些放下，不再计较别人得罪我们。为什么讲我们第一点就是说要感恩要赞美要说造就人的话，第二点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心理除干，因为我们心里边这些那些不好的东西会影响我们讲感恩讲赞美的话，或者说你讲不出来感恩讲不出来赞美的话，因为心中有一些苦毒有一些怨恨。首先要帮助我们把这些苦毒和怨恨除掉，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心中充满了苦毒和怨恨的话呢，你没办法感恩没办法赞美的。特别教会的，如果你看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看着他特别来气，看着特别可恨的话呢，你怎么可能感谢他，怎么可能赞美他嘛？以前我在教会里就碰到过，就是别人说这两家嘛打架打到一种程度，另外一家离开教会说只要他来教会我就走，但是牧师就是劝解嘛，说是这不至于打，再怎么着我们弟兄姐妹不行，反正我们走，反正他在你们教会挺好的嘛，服侍也不错，那我就换那个教会。后来还是走了。我但这两对夫妇我不认识，或者说走那对夫妇也不认识，留下那对呢没人跟我说那是谁，因为不太好嘛。但我就想，如果将来在天堂见面的话，你说你上去我就下去，我就不上天堂，我就你在那，你好像不能这么讲嘛。那现在我们看，如果都这么来气，或者这么心中那么多苦那么多恨的话，他到上面怎么办？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见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身体会改变的。如果耶稣在我们还活的时候来了，我们身体会改变，就那些什么苦的怨恨已经通通不在了，就是神把我们改变了一个形象的，我们被重新再被造一次的，就是我们这个心里边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把它拿出去。有人会说这个很难的，其实也确实不容易，但是怎么做呢，就是跟神亲近，越亲近神呢，我们的越能说出造就人的话，心中的什么苦啊什么恨啊什么怨呢都能够去掉。中国人有俗话讲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特别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嘛，我们家山东人，我爹我娘跟我们说，就是谁家的孩子不好别跟他玩，我爹我娘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，因为那孩子不好嘛，怕被他带坏了。我们周围也会经常邻居家跟着孩子讲嘛，说是谁家的孩子那个太淘气，别跟他在一块玩，为什么呢，他淘气你跟他一起淘，学习就不学了，小的时候学习是第一位的，为什么，就是我们认为那孩子不好，所以说离他远点， 最后其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我们越靠近神呢，我们的心跟神越靠近呢，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那个谦卑怜悯温柔充满爱。有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得罪了我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能要原谅他吗？他也不跟我认错，他也不跟我讲说我对不起，那我怎么原谅他嘛？他讲还好，问题有些人从来没感觉自己错的，可能这一生他都不会说对不起的，那你要不原谅他？按照神说我们要原谅他，怎么原谅呢？我们想想耶稣是怎么做的。我们每天都有灵修的时间，祷告的时间，读经的时间，就是求神让我看到耶稣是怎么做的。那底下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，已经钉上了，已经，他还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们不知道把耶稣的儿子给钉到十字架上了，他们不知道把神钉到十字架上，这是他们不知道的。所以耶稣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特别教会里边天南海北地方什么都有嘛，同样一个字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字要小心一点。我还记得以前圣道堂的时候，那个我们那个原来是单独有一个大陆人的崇拜，完了台湾的一个另外一个崇拜，就是大陆和台湾分开的。后来说是教会这么多年了，说怎么还分那么清楚嘛？大陆台湾我们就合到一起就好了，所以把两个团就合在一起。合在一起呢，就是有一些，特别是合在一起那个晚上的时候呢，好，我记得在圣诞节之前特地是给大家讲说这个词用法不同。1949年。中国人叫解放，台湾叫沦陷，同样一个字，同样一件事，叫台湾沦陷了，我们要反攻大陆，反攻多少年嘛，台湾过来的会，可能他们都知道，我们大陆不太熟悉这个词。同样一个字，那个我们讲到很开心，很窝心，窝心嘛，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嘛，很窝心，说不到我们家窝什么心嘛，挺好的嘛，那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，你窝什么心嘛，那挺好的事情，问你窝心干嘛嘛？不挺好的吗？南方说是窝心是很温暖的意思，很好的意思。我们北方窝心是很那个很纠结、很不舒服那种窝心。同样一个字不一样嘛？教会里面也会不同的，大家差别会有的是天南地北的差别的。这个很最有意思。我们假如我们一起来盼辣聚餐的时候，说做一盆，这是辣的，是谁做的？岳山道做的，他放辣椒了。我黑龙江人嘛，说这放辣椒是辣的。如果是哪个弟兄是那个四川的，他做的这个真的是辣，不是假的，这真辣，你们不能吃辣的，小心一点，这菜是真辣，放很多辣椒的。我做的辣，我说放辣，我说辣的，你说他放辣椒了一点点，叫微辣，对吗？我说辣，人家也说辣，都是一个字嘛，都是辣，人家说我是微辣，人家是叫大辣还超辣，反正是不一样的嘛。就为什么说天南地北不一样，就为什么说有些人从来不会道歉，我就碰到人从来这一生没讲过对不起的。他说那万一老爷子你做错了怎么办？做错了给太太炒一几个菜往桌上一放，这就是对不起的意思，我错了，一生不讲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那你怎么要不要原谅他？他太太说反正他就这样，从来不讲对不起的。那你今天做什么事错了，或讲话讲声音大了不好了，今天晚上桌子好几个菜，说明这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就是这么表示的。那你要不要原谅他？他说那反正当然原谅了。其实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要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心中如果真的是有弟兄姐妹伤害了我们，求神帮助把这个挪出去。因为神爱我嘛，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把这个爱传递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传递给我们家人，我们特别家里边的人，传递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长辈，或者是我们周围的同事，让他们因为我信耶稣，因为我被爱了，他们也能够得到益处。特别讲话，求神帮助我们讲造就人的话，特别讲好啊，多一些感恩，多一些赞美。这个时代缺乏感恩，缺乏赞美，就求神帮助我们教会当中开始多一些感恩，多一些赞美。那下边讲的是那个严厉的话，就是当然好话，圣经讲呢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一方面是我们感谢一些赞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可能是批评的，是很严厉的话也是要讲的。哎，我们经常会有教会弟兄姐妹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 原文就是用爱心说真的，说真理，说真的，就这个事是真的。那为什么会被误用呢？是因为碰到很多时候，就是被你讲话那个人感觉到你没爱心，很有意思是吧？是我这凭爱心说诚实话，说真的，是这是真的。但是接受话那个人呢，感觉是讲话的，但你个没爱心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？教会里面这句话是最多被误用的，或者说你用的是，我认为误用的很对。我凭爱心说诚实话，那个弟兄姐妹这个事情，我认为做的不对，所以跟你讲了。那个被听那个人说是话是真的，也可能话不是真的，但是那个或者80%是真的，20%是假的，但是呢，你没爱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们处理的方式方法不对。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原则，说教会如果弟兄姊妹得罪了你了，应该怎么办？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当然教会讲的弟兄包括姐妹啊，弟兄姐妹都放在一起讲的，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者只有你们三个人四个人在一处的时候，就不要公开讲。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犯的最大的错误。我就听别人讲嘛，那个教会的新来一位司琴完了，然后呢弟兄跟他讲，哎呀弟兄姐妹啊，你那个司琴 有一个音错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崇拜结束，旁边围了一大批人跟他说，哎姐妹啊，你那个音弹错了，是确实是错了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这从头到尾司琴弹了多少首歌嘛，只一个音错了。跟司琴讲，然后旁边挺多人还围着，我们还是感谢，哎，感谢人，这司琴不错，挺好的嘛。他旁边过来了，说一个音错了，我们旁边讲的全白讲了。是你讲对，是对，他我也听得出来，因为虽然我音乐没有特别好，但我们家师母音乐比较好的时候，从很早就开始弹吉他嘛，是那个，所以我很跟他处对象的时候，听了弹多很多的音乐，被很多熏陶，所以我音乐感还可以的，但是领诗勉强可以领。但是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搞不清楚在哪儿，可以，但是音准没问题，弹错我知道，但是弹了一上午敬拜嘛，只有一个音阶错了，跟人讲，我们在那说感谢神呢，弹的不错，第一次司琴嘛，挺好。他过来说跟，为什么这里说要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要私下讲，不要公开讲。特别是好在教会里弟兄姐妹懂音乐的不多，我碰过教会里边专业的音乐教师，专教别人怎么唱歌的。他听完听上面唱领诗的歌嘛，他能听出来哪个领错了，哪个领对，哪个拍对拍不对，因为他太专业了。我们大概可能99%的人听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是感谢神，领诗领的挺好，感谢神。特别是以前教会里面对第一次上台领诗的人，第一次领诗嘛，练得很辛苦，哇，感谢神，不错不错，总算领下来了。特别第一次要多鼓励吧，多感恩。你上来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整个唱这个这三首歌呢，总共唱12个错的地方，总共唱了12个错的地方，下次我别来领了。问题是说我们我不专业，底听很好的。特别最有意思的是，以前我在多伦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那师母嘛，我们教会有弟兄是刚刚开始学弹琴，当当当当当，还这样弹的，说哎挺好的。还这么弹还叫挺好，那啥叫不好嘛？挺好的，是有声音了嘛？为什么说有声音？对啊，他只要有声音，我们能跟着唱就行了嘛？这好嘛？感谢人挺好的。为什么华人教会都缺司琴？是因为你只要你一手弹，我们可以唱就好嘛，就可以嘛？就是为什么要多感恩、多赞美？就是你不要在公开场合讲人家不好的地方。不管即使真的错了，但是我们下面还会讲说要怎么讲。下面说，他若听你，你就得你便。得了你的兄弟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。就是说你跟他讲了，跟他讲了，他就是不听，才请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牧师再跟他讲。也没有说我们公开讲什么什么不好，这个其实是不好的事。就是当你讲这个，或者说那个严厉的话，或者不好听的话、批评的话的时候，你要想想说，我讲的话是不是为了对方的益处，还只是说我看不惯，会这样子的事。为什么我们讲南方北方差别很大嘛？ 如果说你黑龙江和广州的话，这个差别天南地北的，和香港这个同样一件事情看法是不一样的，穿衣服想法也是不同的。为什么要多些包容，多些忍耐？就是我讲这种话，是不是他真的是错的？是为了他的好处。而且呢，我们要注意我们讲话的方式啊、语气啊、场合啊、措辞了、都要小心的。我们特别一开始讲，为什么说不要再公开批评、公开那种严厉的话不要讲，是因为那个是伤害，而不是对方得到益处。还要讲说，我们讲话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对方能够离开这个错谬，能够回到真理上来。他错了，确实是错了。我跟大家说，希望他能够回转，这是目的，这个是，而且要准备付代价的。可能讲完了，朋友没得做。即使你私下讲，讲完了，也可能朋友没得做。就是在我们讲这严厉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祷告神说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为什么这么讲？我们一天24小时嘛，一个星期7天，168小时，168小时，我有多少时间跟他在一块儿？崇拜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有团契的时间，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是我们在外面会碰到，或者同事会好一点。如果不是同事的话，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的。那你说的这个事是不是真的？别人跟我说，我把这个事跟他讲的话，那个这个事是真的，你要先核对一下这个事是不是真的，或者有多少真实性。你不能别人跟你讲，你上来马上就跟人讲这个事情真的假，你都不知道，没确定，这个不行的。因为我是传道人，别人跟我讲的时候呢，我首先说，你这个事不要跟其他人讲，跟我讲对的，我要跟那个人来确认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。这个第一要确认的是，你不能上就批评人家错，我没，那不是我，或者那事情不是那样子的事。所以祷告神第一个是说那个事儿是不是真的，第二就是说我是不是合适说话的人，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关系那么铁，有没有那么关系那么好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关系越好的人呢越容易听，关系一般的人呢讲话没用的。我也不想听你讲什么，我们关系没那么好，你讲我什么什么不对，什么什么不好了，你算谁？你是老几呀？你凭什么讲我吗？所以祷告神说，这个是不是我该讲的？问神说是不是我？如果真的是的话，那就要我在什么场合讲比较合适？教会场合，我经常建议弟兄姐妹，你请他吃顿饭吗？在温哥华这边找一个比较相对好一点的饭店，就准备花20到30块钱，当然你花50、100也可以的，一般的说大概20-30够了，请他吃顿饭，然后吃完饭了嘛，聊得也不错。弟兄啊姐妹啊，我知道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真假，跟你说一说，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真的话，真的这么做真的不对呀，不应该这么做。他发现吃完了这个饭呢味道不对呀，但是没办法，吃了喝了，那只好就把这个连这个批评建议的，包括这个感恩呢，当然要多一些感谢的话嘛，包括这个菜一起吃下去了。要有不同的场合。那如果是祷告最后我也不敢讲，那怎么办？交给牧者，跟教会的牧师、传道、长、执事，请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以前在多伦多的时候呢，我教过三福，因为传福音嘛，有三福，我们有四律或者福音桥、罗马路，有不同传福音方式都可以的。我以前在多伦多，我是教三福，教怎么传福音。我们学员就是已经确认、已经得救的、已经受洗的基督徒，在我们学怎么跟别人传福音。我们有好几年的时间嘛，有一届来了一个弟兄，跟我们一开始学还好，首先就是说你要有得救见证嘛。我们确定你是得救了，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嘛，跟人讲。但是呢大概课程讲到中间的时候，没到还忘了大概一半前后的时候嘛，那个时候要我们讲那个领人做决志祷告嘛，要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。我们讲到是这么讲，那个祷告是这么祷告，他说不对啊，我在教课嘛，就到人不多，大概10来个人这样的嘛，他说不对啊，我们做救主不需要做主宰的，我是三福的讲老师，领着大家在上课学习怎么传福音。他突然来了一句，这个不对。 但是课还是要讲呢，不能不讲嘛，不能停在这儿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再找个时间，我去你家跟你谈嘛。他说这可以的，是吗？所以就是因为这出问题了嘛，我们的学员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出问题了。他说只需要耶稣做救主，不需要做主宰。我说这好像不对嘛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去他家跟他谈，说你们怎么信主的，怎么受洗的，他们从美国过来嘛，怎么得救的，说为什么叫信，为什么会有说做救主不做主宰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，我们说真理的误差嘛，或者误区嘛，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偏差呢？他说圣经不说嘛，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对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说你讲是没错，你讲是那个为主是主人的意思啊，就是耶稣是我的主人，我是耶稣的仆人呐。他说那不对，那是救主的意思，不是主宰的意思。说这按照那个旧约那个圣经应该是做主宰嘛。我就跟弟兄说，弟兄你这个做的是，你这理解是错的，是偏差的，这是不对的。弟兄很不服气啊，我信主信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会突然会这样嘛？那我要自己做主不行吗？我耶稣做救主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做主宰嘛？哗哗哗一大堆。我说那既然这样，你就先就别，我们别吵嘛，不好嘛。你可以跟你教会的，你跟我们教会有牧师嘛，你跟牧师再谈一谈。我只是一个老师嘛，我只是教会的一个执事，所以说你可能不服我正常。你再跟你们教会，你们这个团契的那个 leader， 我们团契的组长嘛，你跟组长再谈一谈。我们下周再来谈这个事情。他问我说：“那我这个，因为我们每星期都在上课嘛。”我说：“你接着来上课，还是学的。”他说：“那我会不会不得救啊？”我说这个倒不能说，因为你信耶稣嘛，你信耶稣嘛，只不过说对基督教那个真理有一些偏差，但是不能说你不得救啊，这个有点严肃，也太多一点了嘛。那你可以问问牧师，问问你教会那个团契主席嘛。结果第二星期嘛，又找去他家，他说服气了，确实是错了，这个应该是主宰的意思，救主也是主宰，两个意思都有的。问过牧师，也问过他们团契那个组长，跟我说对不起，上次跟你那个态度不太好，跟你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，我说这倒没关系，反正起码是为了让你回归真理嘛，那个是错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祷告神，凭爱心诚实话，但不敢讲怎么办？那就祷告神，发现最后我也不感觉我是合适的人，那交给牧师，我知道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呢是违背真理的，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又不敢讲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讲，请牧师，请你跟他讲，你找个时间探访了，关心了，光顾了，放在你的手中。牧师传道，他们会祷告神说，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？我们希望把弟兄姐妹挽回，这个事情确实错得很离谱的，是要讲的，即使他不喜欢听也是要讲，但是我们是为了挽回他，为了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。圣经说是造就人的好话，直译过来就是好听的话，但是不好听的话也要讲的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更多的是感恩，更多的是赞美，在教会里边开始操练，开始学习，在家庭里边更是要操练，更是要学习，多一些感恩，多一些赞美，是让听到的人得益处，让我们听到的人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我们自己呢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若我们心中有苦毒有怨恨，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些挪去，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感恩赞美，让我们所说的话也充满感恩充满赞美，让我们这个感恩赞美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，来见证神的荣耀，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感恩赞美喜乐平安的生命，就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这样感谢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啊，要说造就人的话。我邀请大家一同的唱出一首诗歌《爱的真谛》。
爱是恒久忍耐悠悠。
这是真的啊，神给我们的管教。我刚刚也听到啊，传道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啊，人家是看见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的榜样啊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，也是啊讲到这一点。上个星期有一个家长啊，大家知道我在中信做家庭事工啊，我会接触很多的焦虑的妈妈。上个星期有一个妈妈，她就进来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妈妈祷告的时间。她说：“我要为我的孩子祷告，啊，我要每天为他祷告。”我知道她还没信主，但是她今天来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那我就跟她说：“你要不要信耶稣啊？”她想了想，她说：“好。”因为我这些年，这些日子，她是从去年进入我们的家长啊正面管教课堂。他说：“我认识你们这些妈妈们啊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你们怎么总是那么喜乐，凡事就为孩子祷告，我就不行啊，我又脾气我就骂我的孩子啊。”然后他那天就觉知信主了，就给我很大的提醒。我们真的是，我们不是我们能说什么，不是我们能唱什么，而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能不能够真正活出那份喜乐。然后那个家长是看在眼里，他被感染了，他被引领了，他被神感动了。所以我想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下面的，无论你在唱诗，你在生活，你的脸上都会带着笑容的，对吧？真的是每一次唱歌的时候，我看见很多人呢，好像脸上还是很忧虑的，还是很彷徨的。我就在想，那其他没信的人，他看见我们怎么办呢？真的，我们再唱一遍好吗？好吗？大声的，你的脸上要怎么样的？好，我们再唱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站起来，跟你旁边的人握握手，把你的喜乐。
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听说别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恩是永不止息。
感谢神，请坐。真的很感谢神，神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。现在是金钱奉献的时间。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尽的本分。如果您还没有